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洗净罪业铸金身》，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3日。我今年75岁，是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因中共迫害大法，我失去修炼环境，又因没上过学，对大法法理的理解非常有限。曾离开大法10几年，师父慈悲，又把我唤回。谢谢师父。一，苦难的前半生，我小时候还没等上学就失去了母亲，上有一个读书的大姐姐和一个身残的二姐姐，下有不懂事的4个弟妹，还有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干农活养家糊口的父亲。虽然我正值上学年龄，却没有上学条件，我没有踏进过学校的门槛一天，没读过一句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长大后，我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因为母亲的早逝，给我这个不满11周岁的女孩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母亲在世时所干的家务活一下就全部落在我一个幼女的肩上。我每天做7、8口人的饭，还要收拾家、洗衣服、喂一群鸡、喂2头猪、喂1头毛驴和1头牛。夜深了还要纺线，供全家人织布缝衣用的。每天纺线，睡觉都到了深夜10分，全家人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我一针一线缝制的。每隔10天半个月，还要料理粮食。料理粮食很费功夫，里面小石子很多，都得捡出来，然后用石磨架上毛驴磨成面粉。每次磨面都十分辛苦，又要剥，又要扫，又要筛，还要看着毛驴偷吃和偷懒，吆喝声不停。而家里人口多，磨下的面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基本半个月就得磨一次。当时耕地用牲畜，父亲忙农活，2头牲畜吃的草全都是我到野外割，割下几10斤草，我又费9牛2虎之力扛在肩上，走一程歇一会儿，一步一步扛回家。回来后做晚饭，吃完晚饭还要用切草刀一刀一刀切好。5更10分要起来喂牲口，需赶上父亲天亮赶牲口下地。这么繁重的家务活，每天累得我喘不过气来。看着别家的孩子幸福的童年，我好羡慕，背地里不知偷偷流了多少苦涩的泪。日出日落，年复一年，每天重复着这样繁重的生活，我的童年真是苦不堪言。长大后，父亲自作主张，把我嫁到了邻村一户外省落户本地的人家。我心里虽100个不情愿，但是面对每天板着面孔见不到一丝笑容的严厉的父亲，我又不敢吱声，只好随父亲的安排听天由命，我也就认了。婚后由于弟妹们没人做饭吃，村里也没学校，没办法，我只好把他们都随过来在我嫁的本村就读，这样就引起了婆婆和丈夫全家人的不满，慢慢家庭矛盾就不断发生。我活得好难好难， 本来想靠着自己辛勤的双手好好过日子，又生儿又育女，起早摸黑的开醋坊。酿醋很辛苦，我每天挑20几担水，不分昼夜，隔几个小时就得搅拌醋糟，天天喝一睡，没有睡过一个整觉。费上好大劲酿制成纯粮醋，又风里来雨里去，夏天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冬日踏着冰雪，就这样把酿好的醋推着自行车送到大街上的一个个店铺，换来辛苦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们上学读书。为了这个家付出多少心血，却没人能理解。婆婆严厉苛刻，丈夫生性怪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大发雷霆，遇事没个商量，每天不是吵嘴就是打架，最后闹得鸡飞狗跳，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无奈之下，在40年前终于办了离婚手续，彻底和丈夫分开了。离婚后，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愿意跟丈夫过日子的，又都围在我身边，吃穿用度以及上学读书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当时最大的孩子刚满14岁，最小的只有7岁，我又一个人继续辛辛苦苦开醋坊，一干就是20多年。这期间丈夫没有给过我们母子一分钱的生活费。二，病入膏肓，喜得大法。由于常年累月含辛茹苦，没日没夜的付出和操劳，我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45岁那年，我患上了子宫癌，到省城医院做了手术。出院时，医生吩咐，过一段时间得跟着化疗。但是因为我生病，生意停下来，连全家人的生计都难以维持，哪来的钱化疗啊？一天又一天，我的病情日渐严重，饭也吃不下，身体一天天消瘦，浑身无力，但是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手术后不到1年的时间，我的肚子就鼓得像怀胎10月的妇女，弯不下腰，连脚都洗不了了。眼看生命离结束就没多少时间了，瞅着三个正在上初中未成人的孩子们，我的心酸楚难过，深感愧疚。把孩子们带到世上，却不能把他们抚养成人，眼看就要撒手人寰。一天，同院子邻居的一位80岁的亲戚来他家做客，他发现我病成这个样子，就问我说，你这是得啥病了？肚子这么大。我把病情告诉了邻居的亲戚，他说，走，跟上我去修炼法轮功吧，修炼了这个功法你就有救了。我毫不犹豫地说，行。于是跟上人家就走，顺便让儿媳妇送了一袋白面，买了10斤鸡蛋，来到了邻居的亲戚家。从那天开始，我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这位阿姨带着我练功，每天练完功后一同听师父讲法录音。第七天早晨起来，我忽然意识到我那个大肚子没有了。当时我很惊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用手去抚摸肚皮，啊，鼓鼓的大肚子真的没有了。我喜极而泣，我情不自禁地对阿姨说，阿姨，快看，我真的好了，大肚子不知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我还不知道呢。阿姨也热泪盈眶地说，我就说你修炼了法轮功你就会好的，是真的吧？好好修炼吧，师父管你了，缘分不浅呢。刚几天这么大的病就好了，真神奇。我在阿姨家住了20天，功也学会了，还帮阿姨拆洗了被褥，每天帮忙收拾家。离开阿姨家，我已经是一个正常人了，无病一身轻。感谢师父的大恩大德，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阿姨同修的无私相助和辛苦付出。得法后， 我就找了一个学法典，请回了转法轮宝书。但是我目不识丁，同修读书我不会读，大家读的时候我就仔细瞅着看，仔细听，一遍一遍看啊看，听啊听，问啊问。师尊看我学法心切，给我开智开慧，终于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和同修们孩子们的热情帮助下，我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能把转法轮九讲完整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下来了，但是却不知道其中的意思。三，大法蒙难，脱离修炼。1999年大法蒙难，师父遭受不白之冤，我和同修到省城护法，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想向上级政府人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与伟大。由于警察严守政府大门，我们没能成功见到要见的人，家里没人照顾孩子们，天黑了只得返回。回来后，因为当时学法刚识字，不知法中意思，更不要说法的内涵了，连表面意思都不懂，只是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过去，就不能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修炼的重要性。自从那时，学法环境和集体练功点被破坏，我像一只离群的孤雁，脱离开大法整整14年。我到了外地女儿在的城市，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一打工就是7年，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常人。回到老家后的7年，因为多年来我迷于常人之中，对人世间名利情的执着，执着常人的安逸生活，还学会了打麻将，每天漫无目的的活一天算一天，得过且过。后来身体又出现了状况，两腿软无力，走不了几步就支撑不住了，求医问药，打针输液也无济于事，每天生活都难以自理，特别艰难。四，再回修炼，慈悲救人。这时慈悲的师尊看我不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一天又遇到了另一位大法老弟子来呼唤我，和我一起学法轮大法去吧，你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眼睛一亮说，我知道法轮功好啊，我曾经得了绝症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哪里有学法轮功的地方呢？这位70多岁的大姐明白了我是一位昔日的同修，更加亲近了一大步，赶快说，别问了，你跟我走就找到了。这样我像一个失散多年的游子，又重新回到了师父温暖的怀抱。失而复得，我更加懂得修炼的不易，倍加珍惜修炼的万古机缘。我深深地知道，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包括我这个曾经目不识丁的悟性很差的弟子在内，多么伟大，多么可亲可敬的师父啊。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法练功讲真相助师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我的腿神奇般地一天天好起来了。我们每天3点多起床集体晨练，发完6点的正念后背法1个半小时，我现在已经能把师父所有的经书顺利通读过去，转法轮著作背了好几遍。我在我们学法典上背书记得最快。同修说，你虽然没上过学校，你一上来直接读的就是天书啊。我也倍感欣慰，觉得今生能得大法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上午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集体学法，晚上我洗漱完毕背法，每天晚上发12点钟的正念。我们在一个较大的村子，挨家挨户进门送真相年历， 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有一次，我和同修刚进一家院子，还没等走到屋前，便从屋里出来一个男人，好凶的脸，他恶狠狠地对我们说，你们干什么？同时说着就伸手要翻看我们的包。我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露出了慈悲且真诚的笑容，同时说，我们是给你们送福来了。他脸上的凶相不见了，然后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我和同修请进屋子并让座，还要给我们倒水喝，我们婉言谢绝了。最后通过我们俩仔细的讲真相，全家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五，正面对待磨难。通过学法，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有一次，我走在大街上，按交通规则靠边走，突然迎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向我直撞过来，我都来不及躲闪，司机连带摩托车一下飞了出去，摩托和司机一同摔在地上，而我却站在原地，毫发无损。等我反应过来，司机爬起来，也走到我面前，不依不饶让我赔他摩托车，说是我把他的摩托车撞坏了。我也没理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热闹的人都说，小伙子，你说的不对，是你骑摩托车开快了，撞到人家身上了，人家走路怎么能撞了你的摩托车呢？这时我才清楚了，但那小伙子执意要我赔他钱。我说，要多少钱呢？他说修好摩托大概得500元。我说，我兜里没那么多钱，你随我到家里去拿吧。他就和我一块儿回家取钱。快到家了，没想到他突然说，算了，我不要了。我说，你不是没钱修摩托吗？他说，不用了，边说边转身走了。这件事我觉得是来取命的，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我也没疼痛，啥也没感觉到。晚上洗漱时，却发现胳膊和大腿外侧青紫几大块，但用手按也不疼。同修说是硬气功把摩托打出去那么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还了一条命债，这件事还考验了我的心性。虽然摩托撞了我，还反问我要钱，我没有与常人一般见识，没发生任何争执，并准备给他钱，放下了利益心和争斗心，人家却不讹钱了。有一次，我无意间发现脖子中间喉咙处有一个肿物，同修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特别明显，有核桃大小，有时候还伴有难受的感觉。我知道修炼中也要消业，哪有那么舒服的事啊？我丝毫没动心，认为一定是个假象，这又是来考验我的，我根本不理他，每天该干啥按部就班。假象表演了2-3个月，见勾不起我的恐惧心消失了。所以我们要时时高标准要求自己，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去年年初，我的腿又出现了软无力的不正确状态，直接影响到我出去讲真相救人，影响到我练动功，上下台阶都不容易，人心不由得往外翻。女儿说我是上了年纪，骨质疏松，缺了钙，于是就买了1000多元的钙片让我吃。我心想，我每天要出去救人，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吃吧，钙片也不是药物。吃了一段时间，根本不起一点作用，反而更糟。师父说的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的法，突然打到我脑中。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岩二别哀。我静心反观自己，查找出很多肮脏的人心，从小吃苦受累的委屈心，姐姐弟妹都能上学，唯独我不能的不平衡的心，求儿女弟妹回报的心， 对前夫及其家人的怨恨心等等，太多的人心执着，这都是拜物。通过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我认识到，我从小到大比别人多吃了那么多苦，是在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因为今生得了大法，多世的债主都转生到我的身边来，我就应该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默默付出还清业债，怎能委屈，怎能不平，怎能怨恨，又怎能求回报呢？我把这些不好的人心找出来，不要它，清除它，解体它，灭掉它。我的身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同时我毅然决然地把1000多元钱的钙片一下扔到垃圾桶里。修炼人没有病，向内找就是法宝啊。从那天起，我的腿一天比一天好，我又能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了。一关一难一层天啊。以上是我修炼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不要无意中附和常人的言辞说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3日。大法弟子毕竟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多数时候都是在与常人接触打交道。那么大法就要求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附和常人状态，不能把自己搞得不被人理解。更要清楚我们与常人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发现同修们在大的方面往往都能把握得比较好，可是有时候在与常人交谈时，思维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常人的逻辑里面去，从而附和着去想、去说、去做。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一下。比如我们在和常人唠家常时，有的常人会谈到自己身体方面的问题，觉得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的一些状态一年不如一年了。就说眼睛吧，有句话说，百花不花，47、8，意思是人到了一定年龄，视力就不太好了。再加上现在人总是看手机，眼睛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的。同修听了似乎也有同感，就附和着说自己的眼睛也是这样，不比以前了，如何如何。再如有时同修偶遇好久不见的熟人，彼此寒暄之后很是感慨，说一晃咱们都老了，于是同修也把自己混在其中，接话说，可不是吗，怎么怎么的等等。乍一听都是顺着常人引申出来的话题附和着说的，好像没什么毛病。可是站在我们修炼人角度上看，就不应该那样说了，因为我们说出的话是带有能量的，话一出口就可能把它定在那里，说不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被邪恶钻了空子。那么同修可能想了，不跟人家互动吧，人家会觉得你很特别，好像不近人情似的，随着说吧还不太对劲，那怎样说既被人家理解，又不陷到常人的思维逻辑中与其交谈呢？我仅以自己为例来说说这方面的事。我是开店的，顾客到店里来，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待一会儿，空档里避免不了唠些家常话。有些老顾客会问孩子多大了，我说多大多大了，顾客有点诧异，又有些感叹说，前些年来这儿的时候看到还是个小孩子呢，一晃都这么大了，你说咱们还能不老？我说人就这样，哪有不老的，生老病死，人是抗拒不了的，
顾客挺认同。但我说这话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混同于人。我知道我是修炼人，修炼人是不在常人生老病死之中的。有时候我流鼻涕，顾客看到我用卫生纸擦，就问，感冒了吧？当然我不能直接回答说是，可也不能说不是，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就是感冒的症状。我会说，突然间就流鼻涕了。在这种不肯定也不否定他们的回答中，已经跳出了他们的思维，因为我心里把这看作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把拜物以这种形式从体内给清理出来了。还有的人问，孩子在哪读书？我说在哪哪读研呢？顾客说，孩子挺优秀，毕业后肯定不能回来了，咱们这儿没什么大发展，将来你们老了就得上孩子身边去。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将来说不定到什么时候呢，不去想那些事了，顺其自然吧。按常理说，年纪大了到孩子身边去养老，让孩子伺候，那是常人的路。在我的修炼路上，将来该到哪一步，那不是由自己规划设计的，都是师父说了算，我也不愿去多想，只想随着师父安排的正法进程走好眼下的每一步。不过多年来，自己潜意识中还有一些常人的观念会时不时的冒出来，比如说，偶尔我的眼睛跳，而且还是右眼睛，有时会断断续续的跳一天，因为我从小就听母亲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以前也听常人说过，自己右眼睛跳，过后就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所以不自觉的就往这方面联系上了。另一方面，又知道作为修炼人，不能被常人这些因素带动，所以排斥这种念头的同时，就用正念去想，也许这种状态是我的天目又突破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或者说不定是师父在给弟子练就实正邪变善恶的火眼金睛呢。想是这么想，可内心深处隐隐的还有那么一丝芥蒂。记得我小时候，村里经常会来一位双目失明的先生给人算卦，手里打着竹板或吹几声笛子，走街串巷，谁想算卦就把他请进屋里，然后邻居们也会跟进来围着听。母亲也请算命先生给家里人算过，也给我算了。母亲跟我念叨，说那位先生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生下来叫爹，爹死，叫妈，妈亡，所以我生下来时身体带有某种状态才能给免了。我出生时，先天身体确实带着算命先生说的这种状态，甚至在我修炼若干年后，头脑里还留有这种印象，直到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我已经修炼了，头脑中不应该再留有这样的信息。不管那个算命先生说的对错与否，那是在他那个层次中说的，而且说的是我过去的事，所以每当这个信息再反上来的时候，我就抓住它，清除它。现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过去算的卦呀，右眼睛跳啊等等，这些低层常人的说法，想都不能再想。否则的话，说严肃点，这不等于犯了不二法门的大忌了吗？想到这儿，我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也释然了。还有去年正月，我去父母家，感到母亲的言谈举止有些反常，像是跟我嘱咐后事似的，我有些纳闷儿。后来母亲跟我说，她和父亲今年都73岁，我才恍然大悟，常人中有个说法，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原来母亲的心结在这儿。我对母亲说，人的命天注定，想死没准还死不了，越怕死说不定就死了，别说73，就是37到寿了，该走也得走。人活着，心态要好，你这时自寻烦恼。母亲听了，心里宽慰了些。类似以上的事例还有很多，这里只是举一反三，意在提醒同修，在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时，也要把握好。当然倒不是说让同修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都那么谨小慎微，是说在一些涉及到常人和修炼人的理念有所不同的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智慧地去对待？因为越到最后， 修炼的标准越高，越严肃。现在同修们不都在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上下功夫吗？希望同修们无论在大事小事上都能修得全面无漏，走稳走正自己的修炼路，多救人。以上是个人修炼层次中的一点认识，偏颇狭隘之处恳请同修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勿以人心维护大法和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5日。身为大法弟子，有维护大法与师父的天然使命，然而这种维护必须超越一般常人的认知，不能站在常人的层面上理解与实施，否则就成了常人的拉偏手护犊子，甚至可能会在痛苦的过关当中被一些假象迷惑，非但讲不清真相，自己也反受其迷。第一部分，看清修炼的本质，一切皆为法而来。师父在传法之初就告诉过我们，修炼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针对我们的执着来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了字面上的理解，嘴上说明白，真遇上事情就未必了。比如在大法造诽谤造谣之初，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曾举例，大魔头与中共对学员造谣说，你们的老师怎么怎么有钱，在北京与长春住什么什么样的豪宅，生活怎么奢侈。那时在中国传法时，我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学员讲说，我们师父是最好的，不会那样，如果我们师父要那样的话，那我可不干。我当时心里很不好受，我更加体谅过去下士渡人的神当年的苦。修炼是修自己，为什么要看别人呢？如果以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这确实没问题。现代人的观念好像就是越清贫越正派，可是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那不差远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教大家修炼，可不等于我也在同你们一样在修炼。我们就举济公的例子，济公喝酒吃肉，常人有多少能真的理解他？济公有句名言大家耳熟能详，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可是很多人忽略了后面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师父的法讲得很明白，所有的人只有师父不在修炼中。但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同修遇事都习惯性的拿常人来衡量师父，用常人中认为的美好形象来定义师父。有的时候我在想，师父是真难啊，因为在常人中传法也不能一点不考虑世人的感受，因为众生师父都要救的。如果过于表现的不符合常人状态，大多数世人可能就真的难以理解，甚至走向反面了。但是在大法弟子群体中产生的执着旧势力又抓住不放，不去又不行，师父又必须将计就计，演很多戏给这些弟子看，这些戏码遂成了把柄，被邪恶和邪物者不断的攻击，以此要把有这些执着的弟子找出来。第二部分，法难中的假象迷惑。众所周知，由于海外互联网上几个前大法媒体人员、神韵前演员配合利用某些西方媒体平台污损大法，误导舆论，对国内外讲清真相增加了难度，对一些修炼人形成考验。事实上，世人从来就不会真正理解大法和修炼人。也许有些同修还在盼着某个常人 或者是常人的组织来消灭邪恶，平凡大法。这种想法很可笑，也完全不在法上。除了师父，所有的世人，包括所有的大法弟子、各界通灵人士、各门派大师等等，都在一定程度的迷中。没有任何人能真正理解师父所做的事情，否则这个人就超越了所有的大法弟子。那我们都白修了，这是师父要的吗？世间的一切组织和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朋友等，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否则他们就跟我们大法弟子一样了，那我们还修炼什么？他们的所谓理解实在是非常有限，甚至少得可怜的。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常人历史长河中对修炼文化的一点极少的信息认同，但这点极少的信息认同，在如今真正的修炼人都将面临大考的迷局中，是绝对不足以理解大法的。这可能也是某些知名西方媒体持续攻击大法的另一个原因。我想，可能并非单纯的邪党金钱输送这么简单。要没有把柄，邪恶也掀不起浪花。我发现在这次大考中，很多同修，甚至一些德高望重的同修，在一些重大关键事情上，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真实不在法上啊。作为修炼人，我们都是在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当我们看到这些在修炼中的严重公众事件，我们就要警醒对照自己，更要在法上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不为幻象所迷。德高望重，有名气，这些不都是常人的东西吗？是否在法上认识法，才是真正的衡量标准。看到曾经天天和师父朝夕相处的飞天学生和老师，竟然还是站在常人层面上理解大法和师父，理解真善人，理解修炼人面对的考验，我感觉自己必须进一步摆正心态，认识到修炼并无捷径。正如转法轮所言，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真的，不实修，不会修，天天待在师父身边也没用。第三部分，在法上维护大法和师父。教训已经够多了，如果我们都能站在法上维护大法和师父，我相信邪恶绝对掀不起什么大浪来了。为了去我们这颗顽固的心，造成这样一种迷局，师父不但要被邪恶持续攻击，还要在大法内部背负骂名。我想，我们不能再让师父如此承受啊。有的同修，一说站在法上讲真相，总是以讲得太高为由拒绝。其实，有的同修之所以会这样说，我现在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主观上认为世人没那么高的接受度，毕竟大陆中共宣传的还是无神论嘛，因此稍微超长一点的东西他就不讲了。二是他客观上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把讲真相当成修炼任务来完成，虽然他从来不承认，但平时就是一台录放机，很多内容他只是机械的照搬，如果有人提出相关疑问，他也是在背标准答案，可能自己都捋不清楚自己说了些啥。首先，我觉得需要明确一点，向世人讲述大法与师父的真相，如果仅仅站在常人层面，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总结，很多时候是说不清楚的。其实很多中国人，但凡带点岁数经历了一些事情的人，尤其在现在国学热、中医热的背景下，很多人在了解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后，都会强化他对神的认识。那么这样的人对于神鬼、因果等一些超常的东西，多数都能接受了。这时再对其讲真相，那可能真得深入浅出了。而深就必然直命主题，不要再绕弯子。众生都不是为了当人而来，都是为了灵性提升与生命觉醒而来，无一例外。 这一点与西方灵性学说、量子催眠学说等可以同时佐证。站在这个视觉高度来看问题，很多时候就没有那么迷惑人了，也看得更清楚。而作为修炼人，在此视觉下不断破除肉眼所见的假象，提升心性，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我的升华，感受到了那颗执着心的放下，这不就是修炼吗？所以不识修者把佛法与修炼当成常人的理论来学习，用常人的各种观点来衡量，断然难以理解修炼人，难以理解师父的苦心，难以理解渡人之难。今天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站在常人层面已经很难说清楚。其实在历史上很早就留下了相关参考，只不过当时是针对出家修炼人这么一个小众群体，同时也因为法理的高深晦涩等原因，所以难以流传。回想一下，在法难发生之初，在大法整体修炼群体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长期固有的，而且可能是广泛存在的一些强大执着心。这些人心也许在师父看来已经到了务必要求弟子们修取的时候了，而在旧势力看来，这是极好的把柄。看看你们这么多人都这么执着于相，长期抱着人的观念不放，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们来把这些人找出来筛出去。你们说大法修炼性命双修，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你们内部死了多少人，传法几十年来没见到一个超过已知人类最高寿命的。你们说师父生活简单，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师父经常带人吃大餐穿名牌。你们说师父正派慈悲，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师父经常发脾气，故意挑起学员内部矛盾。这一幕幕的表象对修炼人来讲如何衡量？我们时刻要明白，我们是在修炼，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所有看到、听到、接触到的东西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而来。大法弟子也没有什么常人所谓的立场，好像当了大法弟子就一定要闭着眼睛否定那些邪悟者所说的事，那就正中人家的下怀。你看你们这些人要立场不要真相，你们一天还嚷嚷着要讲真相，真是双标。所以他们邪悟者一直可笑，认为他们才是更纯更善的人，他们所讲述的才是事实。其实这样反而更具有迷惑性，你如果用人心去衡量，那就不可能过去。转法轮中白纸黑字写着，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这几十年中大法弟子去世了多少，数量确实也不少，可我们身边却有数量庞大的几十年健康如一日没吃过一粒药的修炼人啊。站在常人的角度，好像只能讲到这一层了，但那要对有缘人来讲，再高的可能要讲因果、修炼人的劫难等，或通过历史上一些修炼故事才能说得更清楚。遇到有缘人，不要一味的怕讲得太高而错失机缘，当然也千万不能走极端，一定要根据听者的接受能力定制。根据我的观察，真正的有缘人，很多人是听得懂你讲什么的。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回答，海外学员中一直有批人坚持说明慧不适合常人看，所以拒绝推广明慧这个问题时说，人在这个社会中也是分层次的，你看普普通通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样的，有的人道德高一些，他认识的就不同，有的人的道德更高一些，他认识的更不同，有的人是有能力的，而且有的人是有大能力的，这种人也非常多，甚至是分阶层的。 有能力的人在同一种能力下，他们互相有联系。更高能力的人也是一个阶层，他们互相之间都能联系。这个人类社会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用固定的观念去看人类社会。至于说师父在人中的言行，归根到底，师父不是修炼人，更不是知一。这个真相不站在修炼人角度上，首先自己就很难理解，更无法对世人讲清。尤其现在末法时期，世间大多数宗教组织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些领导人很多都成了神棍，教导人们或信众吃苦，自己享乐的比比皆是。当他们邪悟者说师父生活奢侈时，我们一定要反着说师父清苦才行吗？这不是见坑就跳吗？在面对大众媒体时，根本没有必要讲这些，因为大众媒体的读者没有静心读过转法轮，也不一定向往修炼。但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修炼个体来说，那就得提高自己的悟性，超越常人的理去认识问题了。传道者是不能与修炼人同等对待的，一样的行为，其心动念不同，结果千差万别。同样的行为，传道者也许是为了成全你，圆满你，去你的执着心，刻意而为之，而一个常人一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执着心。有人可能又会说了，啊，照你的逻辑，你师父以后干了啥坏事都可以开脱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这场直接针对大法和师父本身而来的攻击，邪恶穷尽了一切手段，也没挖出太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总觉得击溃法轮功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师父本人出问题，信仰一崩塌，法轮功就瞬间被瓦解了。可是邪恶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也只爆出点什么师父发脾气、爱喝可乐等等这种不痛不痒的信息，去掉前因后果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你父母骂过你就不再是你的父母了吗？你的父母对你的爱、对你的养育就都作废了吗？而中共最想要的罪证，比较所谓敛财等等，却实在很难看出师父如果要是发财，拿钱来干嘛？看看那些真的神棍，他们一旦搞到钱都在干嘛？沉迷于搞女人、私生子、玩派对、豪赌、性变态、吸毒、穷奢极欲。在镇压之初，师父还在国内的时候，中共就已经磨刀霍霍了。至今三四十年过去了，他们如愿了吗？结语。其实面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并不是那么完全被动。要放在以前个人修炼的时代，禅宗二祖慧可曾自断手臂向达摩求法，以示修行的决心。马尔巴赏识曾无尽的折磨体罚弥勒日巴，理由是他的供养给的少。这些古代修炼故事要让现在的人一看，啊，你教唆人自残，你打着宗教的名义敛财邪教。即使在传统的寺院修行中，过午不食不倒丹，就是常年不能倒睡，也是家常便饭，今天的常人同样无法理解，被无神论宣传误导着乱扣帽子。反观我们，师父一再告诫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我们在整体上并没有出现上述古代专业修炼者那么极端的情况，一切都扎根于常人社会，都能通过智慧由浅入深地讲清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背书到背法》，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8日。前几天，我终于完成了第一遍背转法轮，整个过程大约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当背到转法轮最后一两页时，心情好似历经艰辛，终于登上一座山峰。平静中，大脑有一些空空的感觉，又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再回头看整个背法过程，就像是经历了一段修炼过程，对背法的理解比最初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有很长时间了，我就想背转法轮，对能背下整部转法轮的同修真是既佩服又羡慕。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论语和第一讲的一小部分能背得很熟外，再想往后背就觉得非常的难。一次次的尝试和一次次的放弃，后来也就暂时满足于会背的一小部分了。去年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分享背法的经历，对我很有触动。我再次下了决心，无论多难，背法这条路一定要走过去。开始背法采用的是背完一段再和上一段一起复习一次，再后来采用背完一段直接再背下一段。现在回头看，第一遍背法还是采用背完一段后直接背下一段这种方式比较好，难度要小一些。但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背法的前期总是感到像背完一本大法书显得遥遥无期，经常会因为背法进程缓慢而感到焦虑，而越到后期越觉得心越来越静，思想也越来越在法上，也渐渐没有了焦虑。就是说，在背法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想着既然遥遥无期，那就不要想了，就这么背吧，能背多少是多少，最起码背法的时候心是在法上的，也是符合修炼状态的。同时我渐渐地更关注大法文字的表面意思，不再追求进度，这样背法越到最后心越静，背的时候头脑中只想着大法书中的内容，没有杂念。比如说以前经常背论语，背得很熟，甚至背的时候好像都不用经过大脑，更甚者是一边背着思想还能开小差，自己还觉得不错，而现在看是有点不对劲了。也就是说，开始背法时我看重的是背，背法的目的是背下来，与其说背法，不如说是在背书。而越到后来越能做到实实在在的背法，因为无论是看法、读法、抄法或背法，都是学法的一种方式，关键还是看能否入心。背得流利不是目的，学好法才是目的。当然用这种方式学法，做得越好也就表现出背得越流利，而这种流利是学法学得好的体现，而不是单单通过强记背诵达到的。所以我看自己背法的过程就似一个修炼的过程，过程中思想得到了升华，从带着人心背书到无所求的背法，从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背完整本书，到沉浸在大法文字中，在不知不觉中有一天发现自己竟然真的走过来了。当然第一次背法难度比较大，可以背熟一段后直接背下一段，但要注意文字一定要看准确， 不能改字、加字或减字。比如讲和说，能和能够等等。标点符号也很重要，不注意也会引起理解上的偏差。一句话主要以句号结束，建议先弄清楚一段里有几句话，理解好文字的表面意思，一句一句的背下来。也不要因为背得慢而着急，应该以准确为前提。总之，带着学法的目的去背法，多在心性上下功夫，静下心来背，不执着时间，只管去背，一定会成功的。以上是背法的一点感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脑海飘过天堂的记忆，寻寻觅觅找不到谜底。发光拨开我迷蒙的双眼，惊喜地把金色宝树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珍惜，珍惜且珍惜。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